以弗所书这一本书，我头两次讲过，最要紧是第一章，因为第一章是所有保罗要讲的话的思想集中的点，而他所讲的内容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恩典。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恩典带罪而行，实在保罗讲的恩典不仅仅是胜过罪而已，等到我们读完第二章，或者我们多明白一点，那这个恩典保罗从他自己蒙召个人执事开始讲起。他说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使徒的，为了要传递一些关于基督的奥秘给神的儿女们知道。而保罗讲到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他就是从一个非常远的角度，从神创造的旨意里面来看，他从不同的境界，从属灵的境界看神创造的意义和神拣选的意义。所以上两次我们讲过一件事情，讲到神的拣选这件事情。那最近我也读到一本书，那么讲拣选的弟兄们，就有一次我想是我一下忘记了，他讲了48次拣选的信息，大概不晓得 Spurgeon 还是哪一位弟兄讲的，讲48次拣选的信息。那么其中有一段很要紧的，就引到以弗所书。而他说因为拣选这个真理是圣经上这样讲的，我们就没有法子不接受这一件事情。而因为从拣选里面看见神创造的旨意，所以就知道我们今天救恩的目的不是仅仅是脱离罪而已，有更重要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才从第二章第三章一点点他要讲下去。无论如何，当保罗讲到神的旨意、神的拣选、神的工作，在他都不能和不和我们这些人发生关系。他讲到说是属灵的事情，神的儿女需要祷告里面看见，所以他开始为神的儿女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他讲的第三点是讲的要看见，要我们认识那个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浩大的能力有多浩大呢？其中第一点就是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说是他胜过一切，超过一切之上，然后是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做教会的元首，他做教会的元首，最后是充满万有。他讲到复活这个能力的时候，讲到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所讲的不是光讲一个历史上 historical fact 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这个能力不仅是我们可以看见在主耶稣身上证明出来，在我们身上也要经历的。所以第二章开始，他马上就讲到我们个人的从复活这一面经历的开始。所以以弗所书有一个特点，他实在是站在属灵的警戒里面给我们看的。他不是讲的我们个人好像我们认罪悔改得救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刚刚得救的光景。但是我们会发现很稀奇，保罗没有从我们个人经历因为相信耶稣结果得救了，或者因为认罪悔改结果了，或者得救了，或者因为我们人生虚空，好像我们经常传福音一样，从我们个人需要里面发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保罗完全没有讲这些事情。保罗站在属天的地位看那个神工作能力的运行，保罗站在属天的地位看见主耶稣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怎么样在他那个人身上证明出来，又在无数个我们这些人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句话很多时候叫人一看就觉得跟第一章完全接不上来。第一章讲到教会的神拣选的目的是叫基督教做教会的元首，是要叫基督充满万有，叫他的丰满教会的身体充满万有者能够居住在里面。忽然一下讲到我们这些人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么这里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几个小字，这个字几个旁边有个小点，就意思就是说这句话是原文没有的。那么这么大一句话，这么多字，原文没有，为什么翻圣经人敢翻呢？那是根据第五节来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他翻译的人为了要点明主题，他就讲第二节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加上去了。这句话本来没有，但是按照他的意思是不错的，因为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没有动词，中文的好像动词名词分别看不出来，英文呢就看得出来一点，所以英文更不能不加这一句。 而在希腊文原文的时候，保罗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四节是形容死的状态，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状态，所以那个动词是在第五节。但是虽然这样，保罗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他拿两个对事情来对比。第一个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先经过死亡，第一章二十节，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这是复活的能力在主耶稣身上情形。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呢，我们也是死的，我们原来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现在主神叫我们活过来。你看见没有，那个能力的运行者都是神，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这是一样的能力。哦，所以你晓得今天保罗讲的救恩呢，讲人得救不是从我们个人经历的问题了，是讲神的工作，完全是讲神的工作。甚至如果我们不怕说得过分的话，和我们经历毫无关系。不管你是因为相信主耶稣的爱而得救的，或者你是因为看见自己的罪而得救的，或者发现人生虚空而得救的，或者你在火车站有一个路上有在火车站上无聊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你，拿一张四福音定律得救的，无论你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在属天的境界来讲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一个从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坐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也想起最早讲的话，神拣选早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不仅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跟基督有份。凡是这些人，我们得救的原因就是在基督里蒙拣选。我又想到一个比喻，上一讲的时候我们也讲，我想可以拿出来再回头讲，什么叫拣选呢？什么叫拣选？今天我们的想法是说，哦，神拣选这个，拣选那个，啊，挑了这个，挑那个，爱这个人，不爱那个人，所以拣选这个。好，好多人蒙拣选了。但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是拣选的话，今天我们要去买，啊，比如说我看你 commercial 讲选的挑那咖啡豆啊，他说我们这里找不到好货，所以他们在那比大家谁最便宜价钱的时候，要最好的价钱的，我们要找最好的货。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神的拣选呢？神的拣选有一个标准，合乎这个标准的就是他选上的，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他选不上。啊，弟兄姊妹先不要怀疑啊，先不要起问题说，哎，那么这样说好人能得救坏人能得救，无论神的标准是什么，神总是这个救恩不是一律的了。啊，我们先不要这样怀疑啊。是，假如神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标准，那这个拣选我们就有些人能够得救，有些人不能得救。假如神的拣选是说一定要身高五尺以上的才得救，那五尺以下不会得救了。或者神一定说只有黑头发能得救，那外国人不会得救了。不是。那么弟兄姊妹们，神拣选的标准是什么？神拣选的标准就是信心的原则，凡是在信心里面的就蒙神拣选，这是神唯一的标准。只要你能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提供给我们保证和救恩的确据，你就是蒙神拣选。蒙神拣选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神看得中那些有信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跟我们平常所讲拣选的问题，这样一来拣选的问题迎刃而解。那么什么人能蒙拣选？也不是说，哦，我想我因为常常祷告，所以我家里人都会得救，不一定。他们会得救是因为他们有了信心，而神拣选就是按照信心标准拣选的。这个标准一点不多一点也不少，刚刚好按照那个条件的就蒙神拣选。那么恩典，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是一样，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来，这是众人都看见的。他从死里面复活，先是埋在地里面三天，等到神的时候一到，从死里复活，复活升天，门徒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这一个大能大力怎样坐在主耶稣身上，今天开始在教会的身上也同样的做这件事情，重复做这件工作。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情，神的工作是从死亡里面开始的，神的工作是 在我们人极端堕落里面开始。神的工作是从完全没有指望中间看见神从死里复活那个工作的能力。所以他说什么，你们死在过犯中，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因为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你看见没有，这里跟以弗所书第一章遥遥相对的，他一直没有脱离他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意思。然后这里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那个能力照样是一样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死里复活的能力和经历是我们不能得着的，我们已经得着了。那一个死里复活怎样显明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我们已经得着了。不是说要接受很多十字架的功课，哎呀，被环境所打倒了以后才看见，像保罗说那个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所以我经历的复活能力，不是的。从救恩的角度来讲，神工作的能力只有一个，叫做死而复活的能力。而这个怎样在主耶稣身上做工，叫他从死里复活，也一样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在死的状态里面活过来。这就是保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讲的主要的意思，也是和他第一章整个的思路完全连贯下来的。所以很难说保罗第一章的祷告到哪里结束。记不记得他叫他为着众圣徒祷告，叫他们心中的眼睛得以开启，看见属灵的意思，看见三件事情，看见指望，看见基业，看见能力。但能力这件事太大了，浩大的能力。他一祷告讲到能力的时候，他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大概比我还要得意。哎，一下讲起我们自己个人经历来，一样的能力。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传福音都有实际上的应用的点。不要说我们对真理的清楚能够叫我们确定从属灵角度看见救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帮助那些要得福音的人，要得救的人，一样有用处。假如他能相信主耶稣，他就能经历死里复活的能力。他就是这样，神把他从死亡过犯罪恶中间已经叫他活过来，不是拯救出来哈。我特别小心讲这句话，今天讲这些圣经，因为我们口常常很口很松动很滑，一个常用的字就啪啪一直出来了。这里保罗不是讲拯救，是讲活过来，不是把我们从死里死亡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对相对的情形，不是对着罪恶来讲，是对着死亡讲的。我们本来是死的，那英文就清楚了，我们本来是死的，现在神叫我们活了，这就是神的能力。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身上的能力，也是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能力，在教会里的能力。那么死是为什么死？死在什么情形里面？当然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所以底下第二节来讲呢，他讲出死亡的三个诠释。第二节第三节讲到三个诠释，死亡的三个诠释，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二节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一个情形就是死亡的情形，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顺服那个邪灵。死亡的情形就是随从世界，今世就是世界。那么这个情形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死的？那今天好些人在世界里面人不相信自己是死的，这个我们实在不能跟他讲物质的问题，他的确按照肉身来说没有死，一点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保罗讲的话是站在以弗所属天的地位讲，他讲整本以弗所站在属灵的地位讲，他说在神眼中看这是死亡，这是没有问题的。死的时候怎样呢？好像风吹草动一样，没有力量把持住。他说死的情形就是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这个没有自主的能力是为什么？因为是在那个邪灵的手里，是在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手下。 是在那个是今世的风俗里面摇摆里面走来走去，这是死亡情形，好像风吹草叶一样。他世界上风俗怎样吹他就怎样去，没有力量抵得住那个潮流，就证明他是死的。你看一个草，如果它长根在地水里面，水是就是再大它留在那不动的，它是活的，但是一把根缠起来它死了，飘走，立刻飘走。他说死的情形，第一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那当然保罗想这句话的时候，空中掌权者领袖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个空气里面有人喜欢说空中掌权者领袖在我们空气里面有撒旦的权势，我不晓得这样说是不是很好，我不敢说他一定不对或者是对，这样说还是叫人在一个物质的境界里面来认识这件事情。那当然从整本旧约或者新约来讲，的确好像有个讲究，就是说当撒旦被神的权势所限制住以后，空中是他执政掌权的地方。这件事情从创世纪里面好像可以看见这一点的影子，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读出这样一点知识或者一些认识来，我不敢说他完全错，可能是对的。我再说这样讲法对我们没有太多领会上直接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当神把地面上情形，创世纪第一章讲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地变成渊面混变成个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啊，神就把天上地下水分开。有人就告诉我们，那一个分开的时候就限制了撒旦的运行和他的权势，因为好像撒旦被从一个有自主权的范围里面被割成两半，水上的天和水下的天啊，不是，我这样说怎么说，神把那个当中经过一个分开的过程，让上面临界上面的那些那个邪灵跟底下在地底里面邪灵不能够有自然的交通，好像是把撒旦权势限制住一点。所以他们说，所以有人说现在如果照着创世纪所说的话，应该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经文证明，那一个管辖幽暗世界的住在空气天里面，就是我们天天呼吸进呼吸出这个空气，就这样讲，住在这个天里面。那我不晓得这样讲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好不好啊？但是这里所讲的重点呢，不是讲那掌权者住在哪里，是的确有这么一位掌权者，而这里他说顺服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一位首领，保罗虽然没有直接讲是哪一位，但他底下用了一个同义字，他说什么？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个邪字也是没有那一个灵。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灵界的一位君王。而今天这一位灵界的君王能够自由的在那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其实对不信主人读这些圣经是相当难以开口，因为好像在骂他一样，用许多难听的名字说他是悖逆之子，说他是他心中有邪灵，他会很不高兴。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以弗所书这里的话并不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看的，是对于在属灵警戒里面看事情的人，要明白真相的人说的。那的确当保罗站在那个启示地位看的时候，他所看见一切今天地上所有人的表现的确受制于空中那位执政掌权者。所以你看见许多人他那个悖逆的态度，他基本上人没有神不是一个中立的事情，很多人说我可以有神可以没有神，我喜欢相信哪一位神就相信哪一位神。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真理，若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地位的，我们事实上是在那一位空中执政者掌权者的手里的，我们实在是里面被邪灵所控制的， 那个邪知是没有的，被那个一个灵所控制。这个灵呢，一般在人身上显出来就是悖逆之子，一般的态度就是反叛，悖逆就是反叛。所以今天在地上找不到一个人是顺服的，他里面的灵叫他悖逆，悖逆什么呢？悖逆父母，悖逆律法，悖逆国家，悖逆一切的制度，悖逆一切看得见的事情，反叛的，反叛头脑。这个不是我们教育所要给他改正的东西，不能的。所以在我们接受基督以前，我们基本上从一个人身上犯罪的情形里面看见悖逆的事情。在没有得救的时候，你看我们从小长到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背叛，还不是读书读得不太好，没有很高的智慧，不能每门课拿90分，不是基本人的问题，在家庭里面的问题是背叛，在社会的问题是背叛。那你说周弟兄，你这样讲你是赞成国家的这个反正集权政府了，或者说政府有权人民都听话就好，一点不是这个问题。连政府都是背叛神，连整个的政治制度更加不得了，背叛神。那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太严重，是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在他死亡的状态里面，他为什么是死亡的？因为他被那个灵所掌管，他被那个空中掌权者所管住，而他的表现叫做反叛。这是没有办法用第二个好像轻一点的话来形容的，就是这样，讲到极端就是这样。保罗就点出这件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这些圣经呢不敢太推敲的深处去，为了怕好像引起别人，或好像顶撞别人，叫别人听得不开心。不要怕，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真理。很多时候一个人不是听得见听不见我们福音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讲的福音清楚不清楚的问题，基本上他在那个灵的控制底下，他就是反叛。你无论做到什么程度，最后做到底就是反叛。当然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去指出他的反叛来，难就难在这里。可是你要晓得，你是面对空中执政掌权的在征战的时候，你要晓得你要把人从他手里夺出来的时候，要想办法叫他得救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背叛的灵。永远不要相信说是我们可以越过那个执政掌权者的那个 awareness， 好像他不知不觉偷偷把他偷出来，没有更可能。因为那个邪灵在他心里面，那个灵在他里面，只有一件事情。甚至你那这样说，我们没有盼望了，人不会得救了，不是，只有神的工作。不要忘记这里以弗所书讲的话，叫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那怎么样叫这件事情成全？以后我们以弗所书要讲很多很多的问题，祷告的问题，征战的问题，一直到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这是哥林多书的话，保罗讲过这件事情。一直到空中发生事情，地上才会发生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这样努力的呼吁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聚会，因为我们是真的在跟属灵事情征战。一直到我们的祷告那个得胜的权柄胜过在那个人里面运行邪灵的那个灵的力量，他才会回来。没有哪一个人是祷告不够就得救的，没有，我绝对不相信。因为按照人的本性来说，他不会相信神，因为按照人在死亡的状况里面，他没有能力活过来。他如果是死了就不会活的，是不是？他如果还能够活过来就没有死，那只有一样是对的。他如果已经死透了，根本不能自己活，一定要有外来的力量叫他活起来。这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就是神的大能大力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所以我们祷告的结果或者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看见这个结果。当属灵事情发生功效的时候，当那个征战力量够一个地步的时候，把那个邪灵的力量打败，把他从仇敌的手中叫他活起来，这一定是一个超然的力量，一定是一个第三者的干涉。那个第三者的干涉是神的能力，而神的能力能运用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两三个人在地上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那 那么保罗呢，不是特别讲这些人，好像哦，因为说到说以弗所书的人是多半是外邦人。保罗没有一点意思说你们和我自己，他和他自己分开，所以在第三节马上转过来一句话，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你看他不是讲你们了，他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死亡的第二个情形叫做肉体的放纵。第一个死亡情形是整个那个 system， 那个 cosmos， 那个世界的 system， 世界的制度是在撒旦手里，是在那个执政掌权者的手里，头一个死亡现象，而人都在这个情形里面。第二个情形死亡的现象呢，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在这里保罗就不是把他自己跟那些他收信对象分开来讲，他马上转过来说我们从前也是这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今天我们二十世纪的人，或者看得特别触目心惊，讲的肉体两个字所想象就是哦 sex， 因为这个世纪这个真是不得了， sex 这件事情这是洪水泛滥一样，人欲横流。中国人大概还是比较文明一点，不过文明的意思就是说从前他也碰见过这些事情，不晓得从前哪一个朝代人欲横流。但是这里所讲的不是光是指这一方面，他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人喜欢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你看很奇怪，头一个我们讲说人在那个世界的潮流里面被那个空中掌权者握在手里，在他心里面控制他，这里他就说随着自己喜好的去行。所以两个讲不一样的事情，一个是讲灵界的事情，这一个呢是讲他魂里的情形。人有他的人性，人有他心中的情欲，有他的私欲，各种的欲望，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事情。当然这当中有关系，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清楚，那一种人他所表现的是他身不由己，另外一种最稀奇的就是神对于罪的事情算得清清楚楚，一点不算在撒旦头上，神清清楚楚。对于第二方面所接近的事情，就是说顺着肉体的情欲去做的，神不算在撒旦的头上。所以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我们犯了肉体的罪，或者是凭着肉体去行，而怪罪在撒旦身上，神不这样算。他说你是自己要去做的，随着他心中喜好的，要怎样做就怎样做。这里面包括我们举例来说，罗马书第一章所讲二十几种罪，罗马书里面所讲每一种罪情形，这里浓缩成三句话，神就任凭他们怎样怎样讲，神就任凭他们怎样怎样讲，神就任凭他们怎样怎样讲，到以后讲这么多的罪，我们稍微啊，我想不要读了，大家知道我讲的哪一节圣经。第三个情形，他说本为可怒之子，保罗是和别人一样，是我们也是可怒之子。所以你晓得死亡的情形是三种原因构成的，第一个他在撒旦手里，第二个他肉体里面不能胜过，他肉体里面就是自由自在的去行，第三个谁也不放过。这句话很特别的，他说是可怒之子， Son of Wrath， 这个 Wrath 专指神的愤怒。有些人读到这节圣经又是很不愿意读，他说如果我拿这节圣经去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他气都气死了，他根本不要信神的。他说哦，你我好好坐在这里，你说我是神的愤怒可怒之子。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们独生，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底下呢，不信的人怎么罪已经定了，因为什么？神的愤怒藏在他的身上， 那个神的愤怒，神的震怒，就这里讲可怒之字，同一个字 wrath。我们读圣经这些基本的字一定要知道，每一次讲的 wrath 这个字都不是人的怒气，神的怒气。什么叫神的怒气呢？就是神的公义要求神的本性说，凡是有罪的一定审判，就是这样简单。第四节就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底下一个括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所以活过来，经历主耶稣，经历神叫主耶稣从死里活的能力，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基本上都是恩典。本来是完全死的情形，毫无盼望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的。神叫我们活过来，你说神为什么要叫我活过来？这里说，因为他爱我们大爱，和因为他丰富的怜悯。这个两个问题，我们刚才在第一章里面，在以前在第一章里面已经研究过了。你再问下去，除了这个答案，没有更好的答案。你说我得救，刚才你不是什么好的人为我祷告，祷告，祷告，以后神就救我了。可以这样讲，但是还是因为神的大爱，还是因为神的怜悯。如果神不怜悯，神没有大爱，我们没有盼望。所以这两个字，这两句话虽然是好像一个老生常谈，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出另外一个说法能够代替这两个字，这两句话。在属灵的真实的意义里面，也没有第二个原因能够代替这两句话所表明的那个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的作为。若是有一点点是我们自己能够有份的、有功劳的，今天神的恩典就不能说了。因为如果有两个力量可以叫我们得救的，那神就不能说完全的恩典，跟我们自己努力有关。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证明过，既然我们是死的，就已经宣布绝望，没有希望的，除非神因着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经历，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的思想里面，保罗观念里面，我不怕重复，我再说，我们一得救就应当懂得复活。复活不是因为基督是长成到一个地步，长进到一个地步开始明白复活的真理，不是的。我现在得救了就是复活，我现在活的就是复活的真理，就是复活的经历在我身上，这个能力就是主耶稣身上所经历的。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保罗又拉回那个正题，又回来了。刚才他头一章是在启示的警戒里啊，从神的创造里面讲，从神的拣选里面讲，从神的旨意里面讲，现在讲到我们个人得救以后，还是归结到那个点。但是他话不重复了。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一同两个字啊，你要晓得，今天我们这些人不是坐在地上，我们不坐是在1518 South Center 这里聚会，那我们感觉我们坐在椅子上面，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坐在天上。从复活的眼光里面来看，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主耶稣坐在哪里呢？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这样大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身上，那一个救恩的地位是永远可靠，不能摇动的。保罗可以用别的字来讲这些事情，但是他选择说一同坐在天上，坐的就是安息的啊。尼弟兄有一本书叫坐行站，这本书很好，大家应该看一看。 Sit, walk, stand. Stand 是征战， Sit 是安息，
walk 是跟随主往前走，经历的进步。sit walk stand 大概是这样讲法。站是站着是讲征战的地，站住就是征战的地位。坐行站啊，我很早以前看的，不是完全记得，或者题目就很好，题目一看已经就不错了。坐在天上，所以你看保罗讲的属灵事情，不是我们苦苦去追求啊，苦苦去努力啊，苦苦去长进啊，苦苦去奋斗啊，好像不是那样。保罗所讲属灵事情，总是叫我们在属启示里面先看见了，有确定的把握，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就不费力。假如我们真正看见救恩那么牢靠的话，我想很多人都光景都改变了。他付一点代价，他也觉得是主的恩典托住他；他付一点代价，他觉得神的能力给他，他觉得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就没有一点点舍己而没有舍己的感觉，牺牲而没有痛苦的感觉。我这个话不是讲的过分，这个一定是因为看见那个荣耀，看见那个真理，看见那个救恩的真实地位，不然的话做不到。那你看保罗讲的话，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复活，就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复活了。那这个话跟我们刚刚讲的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不要忘记以弗所说一个几个最重要的字，叫做在基督里，或者在他里面。意思就是说那一个主耶稣基督本身的经历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所有人都在他的里面，一同享受那个经历，一同支取那个经历，一同得的那个经历。罗马书里面也讲，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但在基督里都复活了，都活了。所以我在说以弗所这里所讲的真理啊，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真理，是神看我们得救的真理。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假如我们能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拣选，所以刚才我一再提拣选的事，提拣选的事情，我们难道不能相信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复活的道理听多了，只是想到主耶稣复活，没有知道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要晓得我们是活在不一样境界里面。所以主耶稣如果在天上登上宝座，如果他在属天境界里面一切仇敌的权势都粉碎瓦解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吗？问题是我们懂不懂得主耶稣复活那个真理，懂不懂得在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有一首诗歌这样唱，对不对？他过加利的时候与罪人，我们与他同止，是吧？我不讲歌词完全怎么讲的，那一个弟兄所讲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每一件事情主所做的就是我们所得着的。保罗明明讲的嘛，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做成的，不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若是不然，就一直被仇敌欺骗，一直被自己的失败所欺骗。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狠心到一个地步，我就是前一秒钟，我不是请求弟兄姊妹犯罪啊，就是前一秒钟才犯罪，还是要证明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不是我自己个人经历如何。你晓得那个死亡的权势在我们身上，你也知道有经历的，但是你活在基督境界复活的境界里面，不是我们劳苦的功效，不是我们努力的代价，不是的，是神做成的。也只有我们完全冷血一样的相信神的复活，在基督里说耶稣里的不是神的复活，在基督耶稣里说神给我们的复活，不然我们爬不到复活的境界里去。你说我今天基督徒长进一点了，努力的常常是操练自己敬虔的生活，不犯罪的，所以我相信复活生活在你生命在我里面，我告诉你，你永远要在自己的信心上打跟头，
你永远不够好到一个地步，相信你能进入复活生命。你怎样相信神的恩典救了你，叫你免于永远的审判，你也怎样相信复活的生命竟然在你里面，在我里面，而且我已经活在这个境界里面。一样的，如果复活不是恩典，跟救恩不是恩典，一样的麻烦，一样的难。我们不能够好到一个不说我现在 qualify 可以被神救了，我也不能努力到地步我现在可以活在复活生命里了，没有这种事。他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不要忘记这句话。保罗说这是神叫我们，神做成的事情，然后一同坐在天上，目的是什么？不要忘记神做事永远有目的，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你看见没有，保罗的话不是重复啊，那个恩典在基督耶稣里的，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不晓得读这句话大家有什么各种领会，有些人觉得哎呀好得意，你看神拿我做榜样显给后来世代看，你在做梦，你太把自己高看了。这一句话一点不容有人的自夸，一点不容有人自己自满的表现。他说神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世代看。不要忘记在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或者说在整个宇宙里面，是谁得荣耀？是神。神要做成这件事情，不是叫后来人看你啊，看神啊，一点不是叫人看到你自己身上，哦，我做某人，你看神的恩典有多大，我现在成了何等样的人，我现在如何如何如何，我现在怎么样，你看你们看我的榜样，一点都没有这种自夸的意思。神要叫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他的身上，显给后来的人看，是看神的恩典。罗马书里面也这样讲啊，对不起，哥罗西书里面也这样讲，他说把仇敌掳来怎样，要给后来的世代看，把那个一切有碍于我们的那个字句都钉在十字架上面，要明显给众人看。看谁呀？不是看你看我，看神，看主耶稣，看基督。他把一切所有碍工具我们自己都出去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把那个掌权的执政掌权的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的十字架化身要人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没有你我的地位。但是呢，当神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他恩典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所接触的恩典不够，问题很大，对不对？假如我们接触的恩典少了，问题很大，神的荣耀人看不见，神的慈爱人就看不见，神的大爱人看不见。Mercy, 慈爱是 mercy, 大爱是 love。 我们只有可能把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信心或者恩典的度量不够而叫人看不见神。但是神的意思是要叫他的恩慈在我们身上给后来的世代看，你看神的杰作。所以是底下就是连到下一个思想，那么我们也有好几首诗歌讲的，说我们是他爱的标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唱这首诗歌是有什么感觉，我不喜欢的感觉就是感觉叫人看见我的身上。我老实讲吧，后面就有很多人唱爱的标本，哦，主你在我们身上做你爱的标本，很好，但是你的感觉太重，你自己的感觉太重，
所以变成不好了。我不晓得这个话讲得清楚不清楚，这感觉是不是讲得很清楚？诗歌的很好，我想写诗人也一点没有叫人看见自己。他说做爱的标本啊，我们也有是诗歌，今天早上这个 Anita 谈的爱的俘虏，是不是也是叫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爱的表现？但是不要叫人这么多看到你好不好？不要忘记在你身上是看见神，不是看见你。很多时候我们以自己所得的恩典为夸耀，以我们自己在神那里享受的祝福为夸耀，人看见我们不是看见神。我不晓得怎么把这个事情分清楚，但是我们不可以有一个态度叫人看见我们，要给人看见是神。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加了一句，你们要注意，你们注意到没有，前面我们讲所有的恩典事情跟我们一点信心没有关系，这里他几个字好像偷偷放进去或者忽然放进去，说什么也因着信。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解释这句话？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刚才我们一定好像否定了我们在神面前工作的价值，我们自己努力。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信心。凡是凭着努力得着的，凡是标榜我有什么好处的，凡是标榜说我能够靠着我的努力讨生欢喜的，都不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恩典而被我们接受了叫做信心，和我的努力完全没有关系。我想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这件事情，至少听过这个说法，或者至少我们实际的在信心里面向着神祷告过了啊，好像讲我的信心是我有的信心，我努力产生的信心啊。但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信心是跟恩典相比较的，不是指着你我得救的信心来说的。现在我想大家有点明白我要想引到的点了。那么大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从第一章一直讲起，一直讲到这里，在我们个人身上发生属灵的事情，从属天的角度看，神的计划、神的作为，在这里神的工作实行在我们身上，这一些都需要我们凭信心接受，不仅仅是讲得救的事情。所以他才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姊妹，我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实在觉得他不是讲到我们个人得救的问题，是讲到神的荣耀的问题，是讲到神的在我们身上那个彰显的计划的问题。不错，常常我们用这句话来引用讲给那些不信主人听，说我们得救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努力行为。不错，可以有这样一些引用，而且真理上也是对的。但是我想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绝对比那个因信得救的事情大，他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整个的工作计划都是因为信心，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神的所赐的恩典，没有人能够自夸。刚才我们不是一再讲吗？常常说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多了一点，反而叫我们自夸，这个绝不是神的意思。当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这么大，我们得救原来有这么大的计划能够影响神的旨意，而且神在我们身上恩典能够叫神得的荣耀，那我们还能自夸什么呢？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不是出于行为，出于信心，出于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不是出于自己。他说免得有人自夸。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第十节就容易明白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怎样？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从神的眼光看，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 一切今天我们属灵上有这样一点点长进，对于真理有这么一点点明白，对于神的旨意有这样一点点热切的祷告，对于神的计划有一点点灵里面的反应响应，好像同意神的工作，或者我们在神的工作上有一点点用处，都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呢，不要忘记，大家一定以后背这些圣经的时候，这些重要是不会漏掉的。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基督耶稣。说来说去，没有脱离那个在基督耶稣里的范围。所以，我问讲一句不是笑话的笑话啊，耶稣基督有多大？太大太大，什么事情都在耶稣基督里。啊，我昨天买了一本书，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因为他画了很多方框方框，很多很多条条框框，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人把很多神的真理 reduce 到一个 systematic 的道理里面去，所以他心里很难过，写了一本书，薄薄的，我还没看，我觉得题目不错，我就买回来。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小了。这里呢，基督耶稣大到无以复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要充满万有的，他怎么能不大？不是讲一个抽象的事情。我再说保罗所讲的，如果今天在我们口中变成一个抽象的事情，我想保罗一定非常生气。但是我不觉得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空泛的事情，但是我们讲不出比保罗更好的话，有时候我感觉，但是总是比保罗多讲一点，用一些话来发表他的意思。保罗的结论是什么呢？到这里的结论啊，底下他从十一节开始还有另外一个结论，新的结论，但今天我们就不讲了。第十节结论，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奇怪，讲这么大的启示，保罗讲行善两个字，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行善是我们所领会的行善？我不觉得。但是什么叫行善？就是做好的事情，做对的事情，那是神预备我们行的。什么事情是善事，什么是行善呢？就是神预备我们做的就是对的。那么弟兄们，这个标准能比人的标准低吗？不会。这个标准可能是今天我们人的思想所给的标准吗？不是。但是呢，他所表现的事情倒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所做那大的事情。所以保罗还是用行善两个字讲。那么我有时想想，假如我的领会是对的话，我能用什么字代替保罗的话呢？我想不出来。我想过这个事情啊，我现在问你们不公平，因为你们没有机会想。我想想能不能用两个简单了当、简洁了当、直接的话来代替保罗一讲的意思。假如我领会保罗意思对的话，那么我承认弟兄们，我想不出来。保罗就用行善两个字。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经这样反复想想，可能我们的领会还不会相差太远。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的工作，但是工作很奇怪，叫我们行善。我们既然是工作是个被动的，怎么会有行善呢？所以你也晓得，这完全不是好像我们这块木头神的雕光是这样，不是的。神要借着我们身上一切的表现叫人看见。所以刚才我们讲过第一章很重要的话，什么叫基督的丰满？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给人看见。所以这个整个主题跟保罗讲的话完全连起来的。那么什么叫丰满呢？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什么叫丰满？就是叫我们行善，就是按照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保罗除了加上这个定义之外，没有说什么是行善。那你就知道保罗的意思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行善。这就是以弗所第二章开头的时候保罗所讲的话。他从第一章末了和主耶稣死里复活能力相比起，从那个在基督耶稣元首身上的事情讲到他的身体，从元首的丰富丰满讲到在我们身上丰满，从元首里面所讲的那个督徒的地位讲到在我们身上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掌权。 不是光讲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在说，神从借着保罗从属灵的角度看见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蒙神选召的人那个真实的意义和价值，要叫基督的丰满流露出来，要叫我们身上作为使人看见神，叫神得的称赞，神得的荣耀。而我们呢，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不要少得他的恩典。我只能这样和弟兄们一同劝勉，不要少得他的恩典，要尽量得着神的恩典，叫神大大的得着荣耀。